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播出了助胃局疗疾的故事。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很多朋友非常的感兴趣，他们想更多的了解这位中医名家在治疗疾病方面的一些理念，以及中医药文化传承的一些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中医学博士罗大伦为您讲述名医助胃局疗疾的故事。除此之外呢，和往常一样，我们今天的节目还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祝卫菊先生是近代医林大家，生前蹒生医界，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形成了具有革新思想的临床上以温补为特点的祝氏学派，为中国中医的发展贡献颇多。祝卫菊先生晚号傲霜宣主，生于1884年，浙江山阴，也就是现在的绍兴市祝家桥人士。世代行医，到了他的父亲一辈弃而经商，但门风犹存，耳濡目染，自幼即熟悉医药名词。祝卫菊先生经佛学通国术，生前历任新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并复设新中国医学研究院院长和第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院新中国医学院院长。祝卫菊学验巨茂且精于著述，编写的《祝氏医学丛书》十种，还有《伤寒心意》《金匮心意》《诊断纲要》等。其中著述《伤寒治难》在医学界影响颇为广泛。请听中医专家罗大伦博士为您讲述一代名医祝卫菊的故事。
那么祝卫菊呢，他的这个出名还跟什么有关？还跟他这个脾气有关，就他特别善于辩论，喜欢辩论。我觉得他脾气呢还有点这个暴躁，就是有时候有点急，这个人就是眼睛里啊揉不得沙子这么一人。那么他出名有一次是这么一事儿，是当时啊、有人请他去看病去。那么这家的病呢，这个孩子呢病得挺重，跟那个徐小普的儿子呢有点像，就是当时这个也是神昏了，已经这个快昏迷了，不行了。那么请其他医生怎么治呢，都治不好，那么就请祝卫菊去嘛。祝卫菊就开这样的这个温阳的方子。那么开完以后呢，祝卫菊走了，结果呢这家人呢，当然有钱人嘛，多请大夫，就请了这么一位上海的名医，当时特别有名的这么一位名医。那么这名医去看病呢，一看说这是什么呢，这药开的太热了，这个心燥之剂给开下去太热，完了治不了了，被他给治坏了，这么治肯定死啊，就这样写上了，这个治不了了，不治。然后呢，这个正好那个名医啊看完病出来的时候，祝卫菊去，因为开完方子到底怎么样了，去看看去。祝卫菊上楼的时候，正好这名医下楼。那么这名医呢，祝卫菊，你想刚到上海要拜码头嘛，对吧？这上海名医祝卫菊也特别客气，笑脸相迎上去，哎呀，这跟人打招呼。结果没想到那位名医呢是这样，对祝卫菊很看不起，抽着雪茄，脸那个往边一扭。就说俩字，休矣，这人完了，这个就那是治坏了。上去祝卫菊再一看，这个医案上面写着呢，病历上给写了，说这个用了心燥之药，法在不治，就治不了了，给治坏了。这祝卫菊一想，刚才那名医那嘴脸太令人厌恶了，就是我客气跟您讲话，您这怎么样，您这这么对我，对吧？祝卫菊很不开心。然后呢，那边家属呢就想用那位名医的这个药，祝卫菊跟他说，说这样的，我开方看病有个特点，什么呢？ 就是啊，我写保证书，这个如果治的治坏了，我这个医馆三个牌子你们去随便砸，就把我医馆砸了，对吧？那么治的没好没坏，我只治5天，5天以后没好没坏嘛，您再找别的医生再去治去，对吧？也没耽误您。如果我治好了怎么样呢？您得把这个整个过程给写一下，您去这个外边讲一讲行不行？哎呦，那家说那行啊，那您这既然这么保证，那咱试试吧，就试一试。就是住院局用他温阳方法几天就给治好了。这一治好呢，住院局跟这家人就说了，说这事儿啊就没完。为什么呢？前面那我是觉得挺受侮辱的，就是觉得很憋屈，这事儿凭啥你那么对我，对吧？你还胡说八道，还在这个医案上这个病历上写说被我治坏了，对吧？这哪行啊，对吧？你是不是登报给我去那个把这事儿讲一讲啊？哎，叫登报讲这事儿。而且正好当时呢，上海这个开会，开什么会呢？国民党当局啊要取缔这个中医。那么当时中医呢，大家就联合起来开会要去抗议。那么就在开会的现场上，朱卫局呢，这人性格有点急，他现场就说，跟这个大会长，会长就说，说会长是这样的，中医看病是不是疗效第一？那会长当然了，那中医必须治好病才行。那么如果疗效不好，还这个诋毁同行，说同行害人的，那么这样的名医应该怎么样呢？那会长说这样是中医的败类，必须清除。那朱卫局就把这个病历，把所有资料拿出来说，那么我们现在这位名医怎么侮辱我，他就讲啊。我的天哪，下边哗然，您知道吗？这大家一看，我天哪，这都大家平时都互相维护着面子的，对吧？您这么干受不了，赶快散会散会，把这会就散了。然后后来呢，单独宴请，就是摆了这个核桃酒啊，这个给这个撮合一下，你们和好和好。朱卫局本来是还想闹的，后来一想算了，这事儿别再闹了。所以经过这样的事儿呢，那么朱卫局在上海滩呢就特别有名了，特别有影响了。那么后来呢，还有一位医生的到来呢，哎，给朱卫局的这个后边啊，这个添了不少色彩。就是朱卫局的很多著作是这位医生给留下的，谁呢？叫陈书生。这个朱卫局和陈书生啊，都是我学中医很早的时候接触的人物。我最早接触的其实是陈书生，我觉得这人很有意思。这陈书生的人呢，他当年呢拜过两位老师学中医，哎呀，这个已经是一个名医了，就很有名了。这当年已经这个小有名气了，在上海滩。但后来有件事儿怎么样呢？这个触动他了，就是他们家里啊，他的亲戚，他的长辈，那么患了这个外感病，结果去世了。他开方怎么都没治好，他说这个给他刺激特别大，就瞪着眼睛。这个家中这个像他姨父啊等，哎呀，怎么这个瞪着眼睛没治好？这个去世了。他说我这水平不行啊，对吧？差挺多，那这还得学呀。于是就觉得一定要再学，就到处找名医。后来呢，有人就给他推荐朱卫局，说朱卫局这是真厉害，对吧？您去学一学。结果呢，他就这个拜见朱卫局。朱卫局一看这人比较实在，陈书生特别实在的人。那么朱卫局跟他这个俩人就长谈。这个陈书生啊，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小名医了，对吧？有自己的思想，所以他跟朱卫局聊天时候呢，经常还反问，经常有一些劫难，就有一些不服。结果朱卫局给他讲完了，哇，最后服了，我这高人。于是呢，这个陈书生呢就这个拜朱卫局为师，那么从此跟朱卫局学习。那么他两人这个问答，就是陈书生问问题，朱卫局回答，这师生之间的这个问答写出一本书来，这本书就叫《伤寒指南》，这就是我一直推荐的《伤寒指南》。《伤寒指南》这本书呢，文采非常好，模仿这个《黄帝内经》这种岐伯哎跟皇帝的对话这样的，哎，有点模仿这个写的。那么这个书呢里边很多思想呢其实很先进的。我觉得朱卫局这人呢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当年在民国那时候呢，他觉得西医的很多思想，哎，我们应该拿来，对吧？所以呢他用一些新的角度来看中医，然后呢发展中医。我觉得如果真的朱卫局把这些东西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其实对中医发展特别有好处。他当年想拿这本书啊到北京来参加会议，来这个跟大家跟中医来这个辩论的，但是后来呢，因为他这个去世的比较早，没有这个成型。那么他的思想呢，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他很包容西医，然后呢想发展西医。其实呢中医一直是在发展的，中医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呢广泛的吸取各方面知识，所以中医呢这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学说。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人的观念 还不如民国那个时候。就是现在呢，有一个大家的思想就是越古越好，越古越好，这个越古老的这个乐队，那么发展别提发展，一提发展你就是伪中医，对吧？我们要讲古中医、纯中医，我觉得这都是害中医的想法。中医一定是发展的，对吧？那么细菌病毒出来了，这东西跟医学其实你说西医拿去，我们也能看到啊。你中医为什么不去研究它呢？对吧？说它这个有机之邪，你可以研究啊。它哎纳到我们中医体系里来以后，它具有什么特性？我们可以给它分类啊，对吧？那我们为什么不研究呢？对吧？你说这个什么彩超，彩超只是个设备而已，它不分中西的，它就是物理学啊什么这大家搞机械的研究出来这个设备，西医可以用，凭啥你不用啊？就像有好东西，哎，好吃的放那儿，哎，西医可以吃，我们中医就不能吃，为啥呀？对吧？因为它只是科学发展的一种这个设备而已，所以我们也应该发展，那么借鉴它。所以呢，这个应该提倡做包容的思想。所以呢，当时诸位局啊，在那个年代有这种哎发展中医的这种想法，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医，力图去找出中医这个里边的这个道理，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诸位局先生从追求真理的目的出发，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他能够客观地对待中医西医，能够深入地了解中西医各自的发展历史，能够深刻地领悟中西医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提出革新中医的思路与方法。
那么当时的中医是不是都讽刺呢？并不是的，当时很多中医特别佩服诸位局。比如说举例子啊，当年上海滩著名的中医祝元雷，这是上海滩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中医祝元雷啊，大家喜欢中医人都知道。那陆元雷当时跟这个北方的张一纯那也是称兄道弟的，对吧？大家都是这个平辈人物。那么祝元雷就说这个祝卫局，他说祝卫局啊，这个人的这个辩才无碍，特别能辩论。他说呢，我对他的学我是很佩服的，就是我很佩服，我自愧不如。大家看到说我自愧不如。那么还有另外一位名家叫秦伯卫。秦伯卫呢是后来啊，他当年上海的名医，后来建国以后呢，哎，被调到北京，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这个元老。那么这个他是这个等于是建立原来北京中医学院的这么一位元老，是我们校的元老。那么秦伯卫说呢，他说这个我跟这个祝卫局在一起啊，他说我只有听他讲，我连张嘴的份儿都没有，就是他太能讲了，他的理论的能力太强了，我都说不出什么来。所以你看当时祝卫局在这个同道里边啊，大家还是非常推崇他的。还有比如那个程门雪，这都是名医啊。所以当年呢跟诸位局关系都特别好，很多呢没事下班了互相聊天啊什么的这样的。那么诸位局呢当年医馆开的非常好，他因为他有两位西医一位中医嘛，在当年上海很时髦，而且他那个医馆在解放前呢也是这个地下党的活动的场所，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我有好朋友啊，我有好朋友总跟我讲说他们家的这个有亲戚是你们，他说我们家的亲戚是你们中医里边的名医，在上海总跟我讲，我的发小总跟我说。我后来就问他，这好多年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能不能说一说你们家那亲属叫什么名啊，我没想到这么有名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家那亲属叫什么名啊，你这总跟我讲。他说我们家那亲属叫祝卫局。我天，我一听我说这是名医啊，这是大名医啊。我说你现在你还跟他们家有联系吗？他说有联系。他说他姑娘祝卫局的姑娘现在岁数已经很大了，可能九十多岁了吧，我在个养老院里边住着。他说你什么时候啊想去那个采访什么东西赶快去。然后老太太年龄已经特别大了，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因为后来这一直忙没有去采访。那么他就说呢，说当时啊他们家里什么，家里就是祝卫局特别倾向共产党，所以呢当时很多地下党员活动呢祝卫局是帮助这安排的，就是帮助在他们家里边秘密接头啊等等，所以祝卫局的人很有意思。那么后来这祝卫局怎么去世的呢？他是喉癌去世的，所以很早，没到70岁就走了。我觉得这跟什么有关呢？跟他的性格有点火爆有关。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温病学派呀，这个不断的这个斗争，就是这大家不容他，所以呢他有点反应过激，所以经常生气，那么跟这有关，所以最后得了喉癌。那么得喉癌呢，在这个去世之前呢，他这个走遍全国走了一圈，看了一下亲朋故友，然后后来去世了，这是很可惜的。如果祝卫局呢他活的年龄再大一些呢，我觉得他会写更多的书出来。这个也是就跟人性格啊，这是命，这都是命运，跟性格有关。这个性格决定了最后得什么病，最后会有什么问题。 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那么他的弟子呢，陈书生，就祝卫局所有的学问都交给了陈书生。这陈书生呢，后来呢，这个命运比较坎坷，就是文革的时候呢，把他给打到了新疆去。这个我特别了解，因为我在学中医不久，我就看陈书生的书。这位陈老非常厉害，他在新疆那儿呢，接触到大量的患者，因为这个到基层去了，所以陈书生呢，他的这个学问成于上海，这个练于哪儿呢？新疆，就磨练在新疆，最后大成于新疆。所以啊，后来陈书生成为一代名医。那么当年在上海啊，跟着祝卫局抄方的人呢，还有很多，比如说著名的中医大师严德兴先生，那是国医大师啊。严德兴先生呢，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跟着祝卫局抄方，那么他把祝卫局的这个学术思想，哎，有用的我给学来了，最后呢，再学习其他各门各派的学说，最终成为一代大家。在上海啊，严德兴老先生那是这个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大师。所以呢，祝卫局他的学术思想影响呢，在上海一带呢，至今还可以看到。就现在上海附近有很多医生呢，是擅长用附子的。那么这些呢，就都是后话了。那么我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祝卫局故事讲一遍呢？我就是说啊，这个当年在民国的时候，北方有张锡纯开始中西会通，就是试图去引入西的知识来发展中医。南方像祝卫局这样的医生呢，哎，也有。祝卫局比这个张锡纯呢要晚一些，但是呢，哎，他们的思想差不多，就是祝卫局也是希望中医发展，哎，我们中西会通，那么对中医发展的更有好处。所以呢，像这种包容的、这种开明的、开放的这个思维格局呢，我觉得特别好。那么今天呢，其实祝卫局的学说呢，并没有完全的被继承下来。我觉得他的学说开了一个好头。如果大家如果能研究祝卫局的学说，好好研究，其实对伤寒、对中医外感病的研究呢，会有这个很大的收益的，就是我们会一个更上一个台阶的。所以啊，我把这个祝卫局的思想呢，推荐给大家啊，以后有机会呢，哎，多写一写这个祝卫局的故事，其实挺有意思，他的医案呢也非常有特色。那么正因为我在学中医这个早期啊，我看过祝卫局的书，那么所以我呢一直就这个很早就摆脱了那种感冒到底是一种风寒感冒还是一种风热感冒呢，我到底患了哪种感冒，我摆脱了这种困惑，所以呢这个受益颇多。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欢迎各位收听段纯给您讲的，哎，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干。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洗干净了，哎， 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个，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龙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还能治哮喘，同样啊，哮喘这个病啊，说法不一样啊，有说这肺热啊，有说这有风，所以吃蚯蚓通肺平喘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这东西啊性比较凉，所以一次吃多了以后容易拉肚子，应该跟其他的药材进行配伍之后，不光能够降低它的副作用，同时能够增强它针对某一种病的药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就是中药地龙的传说。到这儿呢，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人生难得时光。